什么是 Zapier 类无代码自动化工具？ Zapier 类工具指的是一类无需编写代码，通过图形化界面把不同软件连接起来，让它们自动协同工作的平台。它们的共同点是，你不需要懂编程，只要在界面上选择当 A 发生，就执行 B， 系统便会在后台持续监听并替你完成任务。这类工具把过去只有工程师才能做的事，变成了普通人点几下鼠标就能搭起来的流程。这类产品的兴起与两个趋势密不可分。一方面，现代工作高度依赖大量彼此独立的应用，邮件、表格、日历、云盘、表单、聊天工具各自为政，数据在他们之间反复搬运，耗费人力。另一方面，云计算与开放接口 API 的普及，让应用之间互相调用变得便宜且稳定。Zapier 在2011年率先把连接应用做成了一件简单的事，此后 Mate、N8N、Ift 等同类产品相继出现，形成了今天所说的无代码自动化赛道。对普通用户而言，它的价值在于把重复、规则明确、低判断的劳动交给机器。比如每天把新收到的客户邮件摘要同步进表格，在表单提交后自动发一条通知，把社交媒体的留言汇总到看板。这些事单独做一次不难，但日复一日的做就是负担，而自动化让他们一次配置，长期受益。需要澄清的是，这类工具并不等于取代人。他们擅长的是确定性流程，输入明确，输出可预期，分支有限。凡是涉及复杂判断、创意生成或人际沟通弹性的环节，仍然需要人。把这类工具定位为数字助手而非岗位替代，是正确使用它的前提。理解这一点，才能在下文判断哪些事值得自动化，哪些事交回去更划算。无代码自动化如何运转？触发器与动作，几乎所有此类平台都建立在同一个简单模型上。触发器 trigger 加上一系列动作 action， 触发器负责监听，当某个事件出现，比如收到新邮件、表格新增一行、日历临近提醒、流程被唤醒，动作则负责执行，比如发送消息、创建文档、更新记录。两者通过数据字段串联，前一个步骤的输出可以成为后一个步骤的输入。以新订单自动建表为例，触发器设为电商后台出现新订单，动作一是把订单编号、金额、客户写入在线表格，动作二是给仓库群发一条提醒。整个链路不需要人参与，数据在应用之间自动流动。这背后的关键是字段映射，你需要告诉工具，把来源里的客户名填到目标里的哪一格。映射正确，流程就稳。映射错位，自动化反而会添乱。平台通常用任务 test 或运行 run 来计量消耗，每一次触发被满足，每一个动作被执行，都算一次任务。免费档往往每月只给几百次，超出后要付费。理解计量方式很重要，一个看似简单的流程，如果每天触发上千次，成本会迅速累积。因此，设计自动化时，第一原则往往是减少不必要的触发，而不是能连就全连。除了触发器与动作，成熟平台还提供过滤器、延时、分支、循环、格式化等逻辑零件。过滤器让流程只在满足条件时才继续，比如仅当金额大于1000才提醒，分支允许如果、否则的判断，格式化能统一日期、大小写、货币。把这些零件组合起来，简单的如果 A 就 B 就能演进成相当复杂的业务管线。对初学者来说，先掌握触发器加动作加过滤器三件套，已经能解决80%日常问题。专业分析，主流无代码自动化平台横向对比，这一章用一套统一框架，对四类代表性产品做横向比较，帮助你在入门时少走弯路。我们采用适配场景上手难度、成本结构、可扩展性四维度评估模型，以下简称 SCES 模型。该模型来自公开产品文档与第三方评测的归纳，量级为行业普遍区间而非精确报价。入门免费档月度任务数多在100至2000之间，付费档从每月约10美元起步，企业档按需议价。 数据来源类型为厂商官网公开定价页与独立测评机构公开报告。在 SCES 模型下，四款产品定位差异明显。Zapier 胜在应用生态最广，公开连接数在数千量级，适合要连很多不同服务的普通用户。缺点是按任务计费，复杂流程贵。Mate 原 Integral Mate 以可视化画布和细粒度逻辑见长，适合需要多分支多步骤的进阶者，学习曲线略陡。 N8N 是开源可自托管方案，数据留在自己服务器，适合重视隐私与可定制的团队，但需要一定技术运维。 IFT 极简移动端友好，适合个人生活类轻量联动，但企业级能力弱。真实可辨识案例，某小型内容团队用 Zapier 把读者留言表单自动建任务，每周汇总成选题清单串起来，把原本每周两小时的人工整理压缩到十分钟负荷，按公开区间估算，每月消耗约数百任务，落在免费或最低付费档。该案例可落地指标为人工整理时长下降率与任务触发稳定性成功率不低于 99%。注意，上述数值为公开区间示意，非针对特定厂商的承诺。执行清单落地四步。一、列出本月重复超过十次、规则明确的操作。二、按 SCES 模型给候选工具打分，优先选免费档能覆盖的。三、先搭最小可用流程，一个触发器加一个动作，跑通再扩展。四、设监控，记录每月任务数与失败次数，当失败率超过 5% 或成本突增时复审。把清单贴在工位，比盲目追星工具更可靠。从重复劳动中挖出第一个自动化场景，很多人卡在想自动化却不知从哪下手。最实用的办法是做一周时间审计，随手记下那些你反复做、步骤固定却毫无成就感的动作。常见候选包括把邮件附件转存到固定文件夹，把会议结论手动抄进任务系统，把多平台留言汇总，定期生成报表。这些动作单看微不足道，累计却吞噬大量专注力。识别标准可以记成三可：可重复，每周出现多次；可规则化，步骤能用，如果就描述；可验证，结果对错一眼可知。符合三可的事就是自动化的好苗子。相反，那些需要临场判断、依赖语气拿捏或输入经常残缺的任务，先放一放，等流程成熟再考虑引入人工复核节点。挑选第一个场景时，遵循小、稳、可见三原则。小，指范围窄，比如只自动把某类邮件标星并归档，而不是一口气打通整个部门流程。稳，指数据源可靠，字段稳定，避免今天改格式明天又变。可见，指结果你能直接看到，方便确认自动化真的在干活。第一个成功比第一个宏大更重要，它是你建立信任、敢于继续投入的前提。一个被低估的技巧是先手写一遍标准流程。在打开任何工具前，把你要自动化的事用纯文字写出每一步，打开哪、复制什么、粘贴到哪、判断哪条。这不看似多余，实则逼你想清边界与例外。很多人搭到一半才发现原来还要处理空值，原来周末不跑，手写清单能提前暴露这些坑，显著降低返工。实战示范，用无代码工具串联内容发布流程，这一章用一个具体例子串起前面概念。假设你是个人创作者，每周写一文，发到博客，同步到社交平台，再归档进表格。手工作要跨四个应用，来回复制，耗时且易漏。我们用触发器加动作把它改成自动链路，触发器设为新文章，在文档工具中标记为定稿，随后动作依次是生成分享文案、推送到社交平台、写入发布记录表、给订阅群发提醒。第一步，在文档工具里约定一个状态字段发布状态，只有切到定稿才触发，避免草稿误发。第二步，用格式化零件把标题、链接、摘要拼成统一模板，保证各平台文案一致。第三步，把发布记录写入在线表格，字段含日期、标题、平台、阅读数占位，便于日后复盘。 每一步都先单独验证数据流向，确认无误，再连下一步。这个示范的价值不在发文章本身，而在展示一种通用套路，任何跨应用流程都能拆成状态变化触发、数据搬运、多渠道分发、留痕归档四段。你之后做客户跟进自动化周报自动生成都能套用同一骨架。差别只在触发条件和字段映射，逻辑结构高度复用。这正是此类工具让人上瘾的地方，一次想通，处处可用。需要提醒的是，示范中的小范围验证是工程好习惯，但本文不倡导把文章草稿自动推向公寓。稳妥做法是，首次搭建时，社交推送先用草稿或仅自己可见模式，确认文案与链接无误，再切换为正式发布。把可回滚作为流程设计原则，远比追求一步到位重要。任何自动化都该留一个人工闸门，在关键节点让你能拦下来。取舍边界，哪些场景不该交给自动化，无代码自动化不是万能药。第一道边界是高判断密度场景，凡是结果高度依赖人的经验、审美或伦理权衡的，机器容易做错且错得隐蔽。例如给重要客户写回信，对敏感内容的审核，涉及金钱或法律的决策，都应保留人工。自动化在这里的角色是准备材料，而不是拍板。第二道边界是低频且多变的任务。如果一件事一个月才发生一次，且每次步骤都不太一样，搭自动化本身的成本可能高于手工。这类事更该用模板和清单解决，而非写流程。判断准则是，自动化的一次性搭建成本能否在可预见的周期内被省下的人工摊平，摊不平就别自动化。第三道边界是脆弱数据源，当上游应用频繁改版，字段命名混乱，接口不稳定，自动化会沦为天天修水管。此时优先级应是先治理数据源，统一字段，固定格式和提供方确认稳定性，再谈自动化。把自动化建在流沙上，省下的时间全用来救火，得不偿失。第四道边界关乎隐私与合规。自动化会把数据在多个应用间搬运，每一跳都可能成为泄露点。涉及个人身份信息、商业秘密的内容，要评估每个节点的存储与权限。开源可自托管方案如 N8N 在这一点上更可控，因为数据不离开你的服务器。把数据流经哪些节点画成一张图，是上线前必做的合规动作，不可省略。高频踩坑，新手最容易犯的五类错误。新手常犯的第一类错误是过度连接，看到能连就全连，结果流程互相打架，任务数暴增，账单吓人。正确做法是按需连接，先跑通核心链路，再逐步加分支。每加一个连接，都要问一句，它是否真的减少了人工？说不清价值，就先不连。第二类错误是忽视异常处理。很多流程只写了正常路径，一旦遇到空值、超时、格式不符，就整个失败。成熟做法是在关键节点加过滤器与默认值，比如字段为空时填位提供，并设失败告警。把异常当成一等公民，流程才稳。第三类错误是不看计量与日志。免费当任务数有限，不监控就会在某天悄然停摆，不查日志就不知道哪一步慢，哪一步错。建议每周花五分钟看一次运行记录，把失败率、耗时、人物数做成一张小表。数据不会骗人，异常往往早有征兆。第四类错误是把自动化当黑箱。有人搭完就再也不看，直到出事才发现逻辑早过时。自动化是活的系统，上游一遍它就歪。建立季度复审习惯，每隔三个月走查一遍流程，删掉不再需要的，修正已偏离的。把它当作要养的植物，而非买完即忘的家电。第五类错误是追求一步到位。新手容易想一口气搭完完美流程，结果卡在细节里放弃。更稳的策略是最小可用先行，先让一个触发器加一个动作跑起来，体会收益，再迭代。完成比完美重要，跑起来的简陋流程胜过停在脑中的完美方案。用指标衡量，自动化到底省了多少时间， 判断自动化值不值，不能靠感觉，要靠指标。最直观的是人工时长下降率，记录某任务自动化前每月耗时，在记录自动化后人工负荷耗时，差额除以原值即为下降率。一个健康的入门项目，下降率通常在6到9成之间，若低于3成，多半是场景选错或流程太重。第二项是任务成功率。此类平台一般提供运行日志，统计成功运行数总触发数即得。行业常识是，关键流程成功率应长期保持在 99% 以上，偶尔失败可接受，持续低于 95% 就要查根因。成功率掉下来，省的时间又还回去了。第三项是单位成本。把工具月费除以自动化的任务数，得到单次运行成本，再和人工单次成本对比。若单次运行成本远低于人工，且成功率稳，就值得保留并扩展。这个计算不复杂，却是和上级或客户证明这是该继续投的最硬证据。落地执行清单：一、选定三个候选任务，各计2周基线时长；二、上线后每月统计下降率、成功率、单位成本；三、设阈值，下降率低于 30% 或成功率低于 95% 即触发复审；四、每季度会总成一张表，决定扩、缩、停。把这张表存进团队共享文档，让改进有迹可循，而非凭印象决策。进阶路线，从模板用户到流程设计者，入门阶段，大多数人从现成模板起步。平台市场里有海量一键导入的流程，覆盖常见场景。用模板能最快尝到甜头，但天花板也明显，你只是执行别人设计好的逻辑。要真正提效，需要从套模板走向改模板，再走向从零设计。进阶第一步是学逻辑零件，过滤器、分支、循环、延时、格式化、webhook。webhook 尤其关键，它让自动化能接住外部系统的自定义事件，突破平台内置触发器的限制。掌握 webhook， 等于给工具开了一扇后门，能连的东西一下子多起来。这一步有学习成本，但回报丰厚。进阶第二步是建立可复用模块思维。当你搭过10个流程，会发现很多片段能抽象成通用件，比如把人意文本发到群，把记录写进某表，把它们沉淀成内部模板，下次直接套，效率再上一个台阶。团队层面，建立自己的自动化积木库，比每个人从零写强得多。最高阶是流程治理，当组织内有几十条自动化并行，就要管依赖、管权限、管失效传播。一条流程坏了，可能连锁拖垮下游。此时需要文档化每个流程的触发条件、自断映射、负责人与回滚方案。走到这一步，你已不是工具使用者，而是团队效率系统的设计者。这条路的终点不是某个软件，而是一种把重复劳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常见问题：问，完全没有编程基础，能用好这类工具吗？答，可以。此类工具的核心设计就是给非技术人员用的，界面以拖拽和选择为主，入门只需理解触发器与动作两个概念。建议从现成模板和单一小流程起步，边用边学，多数人一周内就能独立完成基础串联。问，免费当够用吗？什么时候才需要付费？答，对个人轻量场景，免费当通常足够，比如每月几百次任务，连接两三个应用。当你发现任务数经常触顶，需要更高级的逻辑零件，如多分支、长循环或更快的触发频率时，再升级也不迟。先免费跑通，再按需付费最稳妥。问，自动化会把我的数据泄露出去吗？答，数据会在所连接的应用之间流动，每个节点都有权限与存储风险。涉及敏感信息时，优先选择支持自托管的开源方案，并把数据流经哪些节点画成图做合规检查。同时给关键流程留人工闸门，避免全自动处理敏感决策。问，流程搭好后还需要维护吗？答，需要。上游应用改版、自断变动都可能让流程失效，建议建立季度复审习惯， 定期查看运行日志与失败率，删除不再需要的流程，修正已偏离的设计。把它当作需要养护的系统，而非一劳永逸的设置。问，如果某个步骤频繁失败，该怎么排查？答，先看运行日志定位是哪一步报错，常见原因有字段映射错误、上游数据为空、接口超时。对应办法是补默认值、加过滤器拦截异常、对不稳定接口加延时或重试。把异常处理写进流程，比事后救火更有效。